中央的建议显示，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，已经被确定为今后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。建议说，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，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，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，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，贫困人口显著减少，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。建议还说，未来五年里，中国将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，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。中国著名国情问题专家、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参与了“十二五”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。他认为，这标志着中国领导人治国理念上的转变。
60年来，中国的发展目标呢是非常明确的，就是一直沿着强国这个目标。在1954年，毛泽东就提出来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。但是到了邓小平时代呢，他就做了重要的补充，凸显了富民目标，就是他所提出的小康之家、小康水平、小康社会。
胡鞍钢说，十二五规划更是体现出只有富民才能强国的思想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国力日益增强，经济增长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，但是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纯收入增长却远远落后于人均 GDP 增长。新华社说，这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持续下降，带来中国普通百姓的不公平感，使国富民穷、工资倍增长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热点。按照胡鞍钢领导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数据，1982年，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为62.8%，2005年下降到45.2%，2007年进一步下降为44.5%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媒体说，中国的国强体现在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强大的国家财政收入，一个是强大的国企。这说明财富越来越向政府倾斜，老百姓得到的越来越少。胡鞍钢教授说，为了富民，十二五规划将淡化各地的经济增长指标。
因为我们发现呢，在很多地区，包括发展最快的内蒙古，它可能是 GDP 增长率达到16.7%了，但它人均收入水平并没有达到那么高。因此我们还是希望淡化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的指标。
分析人士注意到，中共中央在建议中强调的不仅是收入较快增长，而且突出了普遍二字，说的是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。胡鞍钢说，十二五规划将充分体现共同富裕的观念。首先要共同发展，创造就业机会；第二，加大政府社会保障及相关的转移支付，如增加农民养老金，争取在“十二五”期间达到50%的覆盖率，在2020年达到100%；第三，提高医疗保障覆盖率，到2015年达到完全覆盖，同时不断提高医保水平。
我觉得最大的底线就是防止贫富两极分化。我们的理念还是比较清楚的，就是国家还是要扮演一个利益调节者，给穷人在冬天雪中送炭，而少给富人锦上添花。
中国另外一位著名的国情问题专家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，非常赞成政府改善民生、缩小贫富差距，但是他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，应更多的从保障公民权利这方面入手。
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，无论是腐败，还是两极分化，还是官民矛盾，还是人均收入不高，实际上它的症结还是在于我们的特权体制。这种特权体制造就了企业垄断、金融垄断、土地的国有垄断，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的过于集中，对公民权利的损害。普通的工人他缺乏权利，因此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中很难提高工资，或者说 贫困的根源就是权力的贫困。
吴兴斗说，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太重要了，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，就经济谈经济，最终肯定要失败。他说，关键是应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民生问题。美国之音记者张楠，北京报道。